谢谢哈森。今天讲的呢，袁向成呢，他跟中国的家庭教会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呢，其实源自于在1949年以前，中国就有独立的教会。所谓独立教会呢，他们基本上来讲也是相当于自己在经济上，在他的信仰方面的很多方面都是他是独立运作的，包括像王明道他在北京创立的基督徒会堂，尼托生他的聚会所，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的教会，他们本身呢在1949年以前就是所谓他们叫做独立教会，然后呢，1949年呢，因为这个时局的变化，特别的是政府提倡的这个三自运动，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冲突。那在北京，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呢，有11位这个传道人牧师。他们呢一起就拒绝参加这个所谓的三自教会运动，在之后呢有一个就被打成了以王明道为集团的这样的个反革命的集团，他们受了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些迫害，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坐了20多年的牢，在这之中呢，那像袁向成他真的为主做见证，他的信心屹立不摇。在出狱之后，继续的为主传事工，成为很多很多基督徒的这样的激励和榜样。这是我们一开始分享的这个一个背景。那有很多人就有一些个问题，就是说疑问，就说为什么中国的三自教会他们为什么不去登记？登记了，就所谓的变成合法化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其实，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我们后面要播一下这个视频上的见证，袁向成他怎么讲？他说，实际上的问题的核心就是教会基督是头，所谓登记基本上来讲是实际上是以管理作为一个幌子。其实它的目的的核心还是控制，它的控制并不是只是一个教会聚会的形式，还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这个是现在来讲，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所不能接受的。其中呢也有一些个法律上的变迁，在1994年的时候呢，中国推出了一个叫做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然后呢，它这个办法有一些改变，基本上从法律上来讲呢，并不要求家庭教会加入到两会，就是爱国三自教会的这个体系中间，它不再要求家庭教会去加入他们，但是呢，它的这个要求登记的这个一个说法就是说，要便于管理，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登记办法中间也提到，说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要符合规定。那所谓很多家庭教会的一个担心就是，如果他们登记了，那这个主持这个聚会的，是不是就会由三自教会来，三自的这个教会来派人来去管理他们？组织他们的这个聚会，这是也是一方面的一个担心了。但是基本上来讲呢，也袁向成他们的三自教会的他们的立场就是说，教会基督是头，不是由这个政府来领导的。如果法律和信仰发生冲突，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要顺服神的教导，这是他们基本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这是我讲一下这一部分的一个背景了。 在网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个和袁向成和他妻子梁慧贞他们的一些个见证，其中呢我这边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其实相当于他的回忆录，有点像别人帮他整理是由他口述，叫主耶稣忠诚的仆婢。然后呢，梁慧贞她有一个，也出版了，由这个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走过流泪谷》。其实我看了一下，她的这个文笔非常优美，真的是很好。然后如果是愿意的话，扫描这个二维码呢，是一个 link，就是可以看到她的这个见证啊。下面呢是。他们的背景，其实我觉得，如果分享袁向成呢，真的是一定要讲同时也分享他的妻子梁慧贞，他们两个相濡以沫，真的是神的恩典，他们从小是两小无猜，从小在一起，很小就认识，然后呢一起建立这个基督的家庭。虽然是袁向成20多年在牢狱中间，当时没有指望，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真的是出来的。他因为是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但是他们两个依然是真的是共同持守他们的盼望。袁向成呢，他是1932年的时候呢，他是开始进行这个福音的侍奉，为主全世界的侍奉。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工作，只传福音。然后呢，曾经他是受过2次洗，一次是浸水洗，一次是点水礼，一次是王明道给他主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浸水礼。说到王明道的他的这个基督徒会堂，其实他挺有意思，他要求能够加入会堂的人一定要经过这个施洗的，而且呢必须要有见证，必须要能带人信主才能加入他们的会堂。然后开始的侍奉的时候呢，袁向成是在天津侍奉，然后后来呢，抗战之后他有抗战的时期，就40年到45年很长一段时间呢，他是在河北农村乡村，包括一些偏远的山区。传道，当时呢，梁慧贞呢带着小小的孩子跟他一起，也是在乡村中间传道。然后后来呢，抗战胜利以后，他在北京主堂主持一个教会。后面的这个就是51年三自运动之后，他就被打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异议人士了，相当于57年打成右派，然后58年的时候呢，是宣请反革命，是被捕入狱，然后呢一直到1979年这是21年的时间，21年8个月，在黑龙江监狱里头服刑，然后他回到了北京之后呢，其实是属于假释，说剥夺政治权利的那个所谓假释，就是在这10年中间，在假释的10年期间，你必须他最初的时候每个月要2次向派出所报到，而且限制人身自由，你不能离开北京，不能去外地，如果是去要特别的申请。就是说，实际上他虽然是离开了监狱，但是这之后的这个10年中间，他还是受到了很严的监管。但是呢，他回到了北京以后，就开始了这个家庭教会的聚会，传福音。这之后的这个岁月中间，神祝福他，让他的事工真的是蒙神的喜悦。这是他的背景。那。我今天分享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YouTube 后面我要播放，基本上来讲就是主要的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见证，包括他一些早年的事迹，这是这个他的见证的一个大纲列出来的，那也讲述了他 在监狱里，然后回来以后，回北京以后的一些个经历，然后以至于他最后一直是为主做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他的这一部分，我想我们抓紧一些时间，我们就先看看这个后面的这个 video 吧。
我是在初中二相信耶稣的，那时候我初中二了，我也懂事了，在我心里有三个问题不能解决。头一个，为我活着没有意思，我活着没有意思，有个无名的烦恼在我心里头。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虚空，还不懂得那是30年代，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而且我还悲观。其实没有悲观的可能，因为我是个独生子，父母很爱我。在旧社会里上中学，那是有钱的人，我没有有悲观始终，我这里头有个迷烦恼在心里。第二个，我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在学校是很好，但他一踏进社会，马上随波逐流，马上腐化堕落。我就想，怎么能够我能够度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胜过罪恶？能够好像荷花出于污泥而不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更可笑了，一个17岁的孩子，哎呀，死了以后怎么样？就想到死了以后，这三个问题在我心里头，唯物论不能回答，就不是物所能解决的，是不是宗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那么那时候在30年代，掌握中国人思想的这个宗教只有两个。一个是佛教，一个是孔教，那大家知道，蒋介石当政的时候都是尊孔读经的。那佛教虽然我不懂，佛教我也不能相信，它是消极，它光讲将来，不讲现在，不合乎青年人的思想，我不能信，所以佛教太消极。那么信孔教吧，那孔子，他是光讲。现在不讲将来，啊，忠孝节义了，就是忠于君了。这个事儿，光说现在不说将来，这两个宗教两个极端，所以我两个宗教我都不能信。第三个，我应当相信基督教。那时候我在青年会也说，基督教青年说，我应当信这个基督教，但是我也不能相信，因为基督教是个外国教。不但是不能信外教，连念英文我都反对。那中国人干嘛念英文呢？啊，那是个笑话。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哪有神呢？你给我看，拿出来给我看看。虽然有很多人告诉我，我说拿出来看，没有神，眼见为真，那非得看。可是心里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苦恼得很。当时在这个，学校里头有两个人，他们是基督徒，一个是一个宣教师，一个是我们要的童工施天比先生。他们俩为我祷告，如果他不为我祷告，我不会相信的。那么他不为我祷告，因为他没法说，我是个好学生，啊，他们很爱我，但是。他不相信有神，你拿出来给他看看，他没办法，他不为我祷告。如果他不为我祷告，我也不能够相信。1932年12月29号晚上9点半，这是我一辈子不会忘的这一天。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里头，我把作业做完了。那时候。我就是原先反对神，没有神跟你抬杠，那时候无条件的把神放在我心里头，那个情况用心理和生理没法给你解释，就是有神。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电灯了，还是点的煤油灯。我把煤油灯掩熄了以后，跪在地下，趴在椅子上，认罪、祷告、认罪，把我的罪都承认了，接受耶稣做我的救赎。当我把罪认完、祷告完、认了罪以后，我把灯一掩，整个的宇宙都变了。所以我很确认的重生得救。第二天见了同学，不能不讲，不能不说，这是我重生的经过。我传福音为主工作，是不得已，是神的呼召。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18岁，信主，19岁被圣灵充满，20岁，在高中那一年，我就开始不念书了，去上神学了，很清楚这件事情。
我们家原来是世交，我跟他也没有谈恋爱的过程，只是他的父亲跟我父亲写封信求婚，说恋爱已经相信耶稣，听说很热心，请你把女儿许配给我那孩子。那时候我很热心，我也愿意服侍神，我也愿意走这条奉献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他是个传道人，不管他家当如何，长得如何，但是他服侍主，这是最伟大的，救人灵魂是最要紧的。所以从这一点看来，我觉得还是合适。开始就是这样，没有恋爱史，小时候不过是青梅竹马。他老住我们家，他母亲住我们家玩，揪我小辫什么的，没有恋爱史，就是，总在我们家住，住完了以后就上北，我们家在天津。所以就是这么开始，那是，38年7月22，先订婚，5月份订婚，7月22结婚。
49年解放，解放以后啊，这些外国人，这宣教师都回国了，那么中国的教会99%在外国人手里，现在宣教师都退出去了，那么。再怎么办？在中国这大地，有那么些教会财产、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现在他们外国人走了，那么我们中国人该怎么办？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有个人叫吴耀宗先生，他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他不是基督徒，他认为他是基督徒，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这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配合宋庆龄做很多的爱国工作，他算是一个爱国，他并不是个基督徒，他认为他是基督徒，他就联合了一些的人，50年到了北京，见了周总理，他们谈了3天的光景，中国教会该怎么办？那么他们就是说。第一个，中国教会要跟帝国主义隔断一些的关系；第二个，中国教会要实行自治、自传、自养，因为这个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是反帝运动，是政府所支持的，所以吴耀宗就回到上海去革新宣言。那么这个运动在全国就展开了，这是这个运动的起源，是那么起的。那么在北京呢？当时有60多个教会，不同的宗派，但是呢，这60人当中，在我们北京呢，以王明道为首的有11个人拒绝参加三次教育运动。那么现在我第二个给他讲，为什么我们，拒绝参加三次运动，有3个理由。头一个，我是北京66个教会，我是唯一租房子传道的。在富士门大街，我们租了3间房，我们的是福音堂，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派，所以在这个我们是没有任何接受那个外国的帮助和津贴，我是唯一自传自养、唯一独立的教会。我们早就三自了，我们早就自立了，没有参加那个必要。第二个，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不论任何人、团体不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相信政治和宗教完全分开， 如果政教一合一的话，教会要变质，教会变成政治的工具。因为在我们的国家解放以后，政府要成立一个宗教事务局，那是说一切的宗教活动一定要这个宗教事务局来领导。我们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任何的团体他不能做头，就是牧师也不能做教会的头。我们相信教会是童女，不能与世界来联合，所以我们呢，现在的教堂呢，他们呢就是牧师都是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委员，那你大概你们都知道，金光训爬得更高，他是这个政协的副主席了，是国家的领导人。那么我们认为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童女，不能与世界联合。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拒绝参加这个三自爱国运动。第三个，在这个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这个吴耀宗和丁光训都是纽约西河神学院毕业的，他们都是现代派，我们倒给他起名叫不信派。他们就说他没有信仰，我们不能跟他合作。这是三个理由，为什么我们拒绝参加三九运动？这是个爱国运动，是个反帝的，你不参加就有思想问题了，所以打成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是反革命。王明道是在五五年被俘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我在58年被俘的。在我没有进阶之前，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知道这个运动一不参加，一定是被俘的。我有充分准备了。我是4月被俘，用着穿棉裤了，预备一个棉裤。普通我是穿皮鞋了，就买双布鞋，我就预备劳动。所以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么到那去呢，判无期。判无期啊，当时他就法院问我，你这个起诉不起诉？你要不要？我说我不要。基督徒从来不打官司。那么我就知道，到黑龙江去喂猪死了就算了，没说回来。十几个人一个组，一个小组去劳动，那个队长他就去上小屋去了。我们在外头劳动，什么话都讲，什么话都说，所以把这案情，他要问我你是怎么来的，这是我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我很惭愧，只领导2个人真正信主，一直现在他还在主里面。我在这监狱处表现都是很好的，除了劳动跟不上，别的都是很好，什么黑板报了，办这个那个都是很好的，关于节约各方面我表现都是很好。为什么不能减刑呢？就是因为你的劳动不行，没可，我们都是割水稻了，我们种稻子了，他们。那个最好，他们一天割1亩半地，我最大的努力才割5分，所以不能这样立功减刑，我们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学习要发言，那时我就发言了，我就说，怎么这2天在报上没有刘少奇的消息？难道共产里头也有党派吗？这下子。学习小组给我汇报了，汇报以后呢，队长就来了。就，那么，你现在还相信耶稣不？还相信吗？我说我还相信。这个问题，不能再就解决，要送到小号。当时就把这扣子，都摘下来，把裤腰带也拿下来了，怕你，蹲小号的时候吞口子自杀，怕你上吊。那么当时就说，就这，哎呀，那么在小号里头呢，那是监狱中的监狱，就那么这就一个屋子，那盘腿坐着，好好反省你自己的问题，每天吃5两粮，便桶也在这屋里头，没有什么洗脸了，就是在这送饭的一个小洞，送奶奶擦擦脸，这就是叫洗脸。我一共反省了半年，反省半年，那时候坐着不动半年， 起来都不能起来，就扶着路走了。那个被窝，那个被窝褥子，都是满有虱子了，所以就在这地儿，后来就是不能把我放出来。没有圣经，有两首诗影响了我。头一个诗篇27篇，诗篇27篇，第二个你也知道，那就是那个古旧诗家。我们工作9个小时，他们有吸烟的时间休息，他们都进去吸烟了，我不吸烟了，我就站在外边，我就唱，我要高举宣扬主是家，直到在主台前见覆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我这唱了又唱，唱出来来鼓励我自己，知道呀。我给外国人讲的时候啊，我常常给他们说，We have better translation than yours。在英文的末一句不是那么好，说我们的很好。我就告诉他说，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实际上好像冠冕，就比你的英文那个还好。啊，他们很在乎。我说要做一个忠心仆人，将来还要换公义的冠冕，就是在那只有这2节圣2个诗，是我的力量。我们很感谢。6个孩子，大的17岁，小的6岁，还有个母亲。我自己理想啊，是很多的信徒要帮助他们，实在也是如此，但是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在这20年当中，我内人确实受了不可言形容的痛苦，把孩子养大。
他58年4月19走的，一直到79年，这个期间是21年零8个月。在这期间呢，也很多人问我，我觉得我是活在主的保守，活在主的恩典中。当时他走的时候，我家里8口人，我婆婆还有6个孩子，7个人加我是8口人。当时我又没有工作，在人看来真是难以生活。我心灵是什么光景呢？我也不是逆来顺受的。我觉得他主啊，他为你的缘故下监，是为您，为什么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我身上呢？所以我心里不平衡，我开始跟主讲理。但是有一天，我就真的就听见，这是出于我，主跟我讲话了。我总是跟主讲理，说为什么临到我把这么担子放在我身上？我就听见这是出于我。哎呀，我说主啊，是的，既然是出于您，我就默然不语。我甘心接受您对我的考验，我要甘心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到底。我就这么从主手里接过来，我心里才平衡。我原来不是平衡的，我觉得。哎呀，8口人还有老太太，我还没有工作，这怎么办呢？我跟主说，但是这是出于我，就清清楚楚的听见了。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树立了一个靠主的心。那时候我的祷告是怎么样的？是跟主面对面，那比现在光景好。面对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是专心仰望他，有什么事情就跟主说。我的祷告，主没有不垂听的。我的祷告就像支票，不能跟人说，只能跟主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听那句话以后，我就祷告，我就这么说了：我主啊，是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保守我和我的孩子，不要羞辱你的名，保守我每个人。啊！我要跟从你到底，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到底。我跟主这么说的，我就从主手里接过来，所以这才平衡。但是，在后头要看后头的行动，不是嘴里说的。后来我遇见很多的坎坷，你说6个孩子要吃要喝啊，8口之家，并不是一个人呢，8个人生活是担子够重的，但是。担子谁重，主给我担当了。主 到时候给我预备了，真是像圣经说乌鸦掉饼，真是到处就给我掉来了，真奇妙，奇妙得很。所以在生活上，人看是难以生活八果之家，但是担子主确实，帮助了我，主确实怜悯我，也借着很多人，帮助我。认识我的人，他不敢，比如走到街上嘛，他都不敢问，就是歪头装看不见。最好的就是点点头，这我很理解，因为什么？跟我说话对他不好，对我也不好，我是反革命家属，所以处处人家不敢接近，要回避的，自然回避的，所以我很理解。但是主不离开，所以虽然八口之家，主不离开。哎呀，实在是，虽然是八口之家啊，孩子要上学啊，这个小四那时候还小。哎呀，这是担子很重，八口人，但是我的心仰望他，我常常是把我的难处、把我的担子都卸在主的面前，所以我现在跟别人谈到说，有什么不要跟人说，只要跟主说，主他就看过我们，所以有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都没有吃的了，没有吃的了。我婆婆就说，哎呀，我实在心里难过，我儿子在家也是这样，现在我吃累你了，也没有摆着筵席，也没有吃好东西，现在你能养活着我，我很知足，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我实在是亏欠你，我实在是，明天我要躲躲饥荒，我要找我的姑娘去了，她的姑娘不是亲的，我说仰望主吧，哎。他叹息，在这时候我就祷告了啊，晚上就是11点多我就祷告了，主啊，明天什么都没有了，米呀面也没有钱了，怎么主啊？你要不给我吃了，我就喝掉暖壶水了。但是到明天，差5分6点有人敲门，我跟祷告刚祷告完了，我就下地赶紧敲门，我就住一间房子，我就开门，一开门不认识。是个老太太，大概有60多岁。我说："您老贵姓啊？"她说："你不要问我贵姓。"我说："受圣灵感动，有这点东西送给你，有一个包。"她说："你搬家了，我不知道。"她说："我上派出所找你。"后来才找到这里。我是受圣灵感动，就把包递给我。那是有个方桌，搁在桌上。我说："您贵姓啊？"她说："你不要问我。"他说："我受圣灵感动。"他你不要送我，他就走了，他就走了。这个老太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走了以后我就打开了，是50块钱，那是50块钱很值钱的，很值钱，不是像现在，很值钱。所以那时候，这50块钱我就买了面，买了煤球，买了什么东西，这就送来了及时雨，我并没有喝暖壶水。我的要求，主啊，你也不给我吃，我就喝的暖壶水。但是，神差遣爱主的姊妹给我送来，这是第一次让我知道神是那么可靠，那么信实，真是抓住，知道神知道我的需要。我就跟主那么说，但是主没让我喝暖壶水，却是送来及时雨，一打开50块钱，所以我就那没有挨饿，八口人。也没有喝暖壶水，我们老太太，我说那主送来钱了，她说感谢主吧，那我就不去了，不去我闺女去，她也感谢主，她特别感谢主。我说你看这钱我打给了，所以这很，这是第一个对我的考验，知道你只要信，你只要敢于依靠他，神必有预备，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所以这老太太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老太太姓什么。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我那孩子都有上学呀，6个孩子，大的17，小的6岁，上学我也交不起学费，也没有钱，没有收入那时候，后来参加工作才是1天8毛钱，8毛钱3八24块，24块我拿出1/10，多一点3块钱，我还有21块钱，8口人怎么能过呢？我还是靠住，我。甘心愿，我一拿着钱以后，我就充满了感谢。我主啊，这是 把这个收音机我送给一个张辅源，在三道栅栏25号，他回来我带他去看了，夫妇俩没有孩子，他在我们这儿受洗的啊，所以神处处看顾，神都知道我的需要，所以第一次我就是摸着主，我们没有喝暖壶水，神预备了，往后那就多得很了，遇见很多的坎坷，孩子交学费，孩子要我那孩子跳伞，小六跳伞是4点多5点头班车，他特别冷，那需要买棉鞋，我都没有钱啊，我参加工作不是挣8毛钱吗，没有钱，交了房租7块钱，21块跑7块还有多少，确实不够，不够怎么办，神都给补足了，怎么补足呢，奇妙的很，都是每次寄钱来寄的汇票都是代号长的10781056，都是干沟鱼鱼净鱼坡，但是我照他那个地点回信，我说收到你的钱，希望我能见一面，我也不认识您，谢谢你的爱心奉献，哎，2天以后他把那信又退回来了，邮政局无此人，每月每月都寄，一直寄这么20多年，说人不相信，这是真奇妙，他回来也看见了3次，这很奇妙，每月都寄钱来，按照都是代号厂子，都是不是一个名字，但是回信说无此人，地点是假的。最有意思，有一次写的是姨妈五思路25号，更没法回去了，哪里有姨妈五思路呢，是不是没有，所以我的生活主确实看过了，这是在生活方面的压力组织看过啊，有一次我退休了，我说79年退休了，他还没回来呢，我木匠做活儿，做活的时候也来一个老太太，来个老太太说这个地方我住的地方啊，告诉那个孩子了，这个孩子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坐在这里啊，他说的我妈不让跟你说，说的这里有一包东西要交给你，大包啊你送给东北，给东北园博寄去，中包啊是给需要的人，小包是给你生活费，3个包拿一大包，这个孩子我说你贵姓啊，他说你不要问我了，我妈不让说啊，他就打开了就叫我那个木匠，我那时候不退休了吗，79年5月退休的啊，退休以后就我们看这发的木头做柜子，三儿还没有结婚呢，给他做柜子，因为我在家可以给他做饭，他就在这抱木头，一边抱一边听见我们俩人的对话，他就听得非常入神，听着他也看见那个包打开了，他怎么交代大包是给谁，中包给谁，小包给谁，他听听得很入神，后来这个孩子交代完了以后，这姑娘就走了，这姑娘是听别人告诉老太太告诉地址的，他说你不要问我了，我不说，就走了以后，这木匠吧很奇妙，他听我们俩的对话，他说哎呀，信耶稣的人真是好，送那么多东西不留姓不留名，这才是为实的，说谁能做得到啊，他我活了30多岁，我没有看见人送人那么多东西不留姓不留名就走了，这信耶稣能做到，哎呀信耶稣就好，我信行不行啊，无论福无论苦要跟从你到底，在神面前立约了，说这个誓言永远不能改，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也说我在神面前立约我永远不能改，有很多谣言说我结婚了是怎么怎么，他们都是理想，连王道太子说那时候都说你长得那么漂亮不会20多年等着他的，哎，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有多少人祷告拖着我，我也是最软弱的，我想有很多祷告拖着我，受苦与我有益，那都是锻炼我，我可能就是要磨练我，要跟他到底，所以我一点也不后悔，爽高粱叶吃小米粥吃咸菜，我都得非常甘甜，比鱼肉都好啊，所以给我起名叫窝头脑袋，但是我永远坚定信主，你在神面前说的话你能后悔吗，你遇见困难你不能左右摇摆，你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神的磐石里面， 是主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跟他结婚，不是为他长得好，不是为家的，所以我坚决一直跟他到底。虽然现在教会里头20多年了，也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妻子，什么人都要应付，有些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该说，那都是在神面前学习很多的功课，那真是，靠着主。我想有主就有一切。我什么时候觉得我自己软弱的时候，我就想主，主是我最大的鼓励，我的力量就从这儿来的，也是从爱主的人，多少人祷告托着我，不然也没有今天。
那么，即使我们这误区，为什么能够回来，把这个原因呢给大家讲一讲。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上台，邓小平以后在政策上有所改变。我想他们要为了讨好台湾，把国民党的官儿把一切完全都放了。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犯人太多，就是现在。我们在监狱里还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再纪念纪念他们。政府的负担太重，要使这个犯人呢用人力物力改造他们，他们的负担重，要为减轻那负担，他们就定规，凡是犯人60岁以上的太老了不能工作了，必须改造20年，改造20年以后他们的改造的也差不多了。而且在有文化当中，在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把他们放回去，对革命的危害性就很少了。是这个两个原因呢，我们要回来的。我回来不过是政府还要加10年的考验期。那么，在这10年当中啊，本来是冤假错案，应当要求平反，我没有要求，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危害的话，只将自己交那公义审判的神。这个牧师劝我，哎，你写吧，哪怕写2年成功呢，省得等候10年。你没有平反，你的孩子都背着反革命家属的包袱。现在我的6个孩子还是背着反革命家属的包袱。我没有平反，很感谢主。那么现在我就说，我回忆那一段，你们呢？听这个，听历史，听故事。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格，我是66岁以上，已经66了。我是改造了21年0.8个月了，有资格回来分批我送回来的。分批送回来呢，当我吃午饭的时候就念啊。谁谁谁谁有30多个人要送回北京，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吃完饭，换上衣服了，不穿囚服了，不穿的犯人衣服了，换上平常的黑棉袄、黑棉裤了，戴着那个皮帽子，也是皮靴子，但是在东北是那样的。那么我们的回来的时候啊，我已经给家里来了电报了。家里不相信我会回来，已经来了电报了。因为太急，所以没顾着写这个下块，把我的名字都忘了写了，谁来的电报都没有。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个烧这个煤的火车，在辽宁、在吉林、在黑龙江，太冷，火老上不去，所以车。走得慢，又常常有误点一个事情。后来我到一个地方，我就说，我就打电报回来，让他们接我。他们都不相信我要回来。
我说这是谁呀？我不认识。我那个小三儿就看，他说：“哎呀，这一定是我父亲，在太平川，太平川是搁置，他在搁置改造，他是一定是我父亲。”我说不是，我说中级法院都说他判刑是确切的，回不来的。我就信中级法院有个大撮子，说他回不来的，他是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放他放不放王明道都是一样的，不放他的问题不能跟你说，所以我就相信中级法院，他说他不能回来，判刑是确切的，所以当时我就相信这个。接到信以后没有下款，我说我不认识他，可巧我的小四 他的同学，他的爱人在我这住了一夜，上东北，啊，他是吉林。我说是不是你的啊爱人呢？同学来了，他说不是，我太平川没有认识人，我孩子就看了行课时刻表，他说一定我爸爸从这倒车，他的年轻比我脑子快，他说一定是，他倒车。第二天真是，来了一封信，电报先到，信后到，说我回来以后，哪天哪天回来，做好思想准备要去车站接我，啊，我知道是他了，可是我上班的。上班，我孩子妈，你看看，你不信？你看这是我爸爸的字吧，明信片。哎呀，我们高兴得很，赶紧跟我闺女打电话，大闺女、大女婿、小三儿，我四个人，赶紧喝点粥，马马虎虎吃点饭，就到车站接了。
归心似箭了，啊，我赶快坐快车要回来，啊，就在那等着车，坐快车要回来。到了北京以后。11点多了，公共电车也没有了。我走的时候是，我走的是58年，人民大会堂还没有盖，一切还没有盖。我回来20年以后，我回来一切都变样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哎，我是家住在白塔寺，我怎么找不着庙门了？庙门的白塔寺的庙门都文化大革命都给说，这庙门都没有，说我找不着家了。他们也非常的失望，他们去接我了，啊，大女婿，大闺女和小三儿，他们就等了半天都走近了，没有我，为什么？他们不认识我了，走了20多年，穿的是黑的这个。棉袄棉裤，戴的是大皮帽在东北那个，穿着靴子，他们看不见我，不是说我也很失望，我就来了电报让你们去接我，为什么没有？所以自己那么往车站走，我还说哎呀，坐这个出租车吧，赶快到家，到那出租街，也没有。
那时候是不是这个荧光灯，是那红灯那车。红灯看不见，车站也没有那么亮，我就看看怎么样，眼睛特累，排的四个人都离得很距离很远，看不见，结果看看人都没有了，也找不着，就出站口已经没人了，检票的也关门了，说你们走吧。后来我们就无可奈何，我儿子怎么回事？我闺女说，哎，我爸爸这个人碰南墙不回头的。一定又出问题了，不会回来，你上我家吧。我说我不去，第二天我还是上班呢。
天太晚了，公共汽车没有了，我心想也不知道，就夜班车了，公车没有了。哎，在我们坐台，他说我上白塔寺，这是主任安排，我就跟着他走，到了夜班车那个站，就在那站。那个车到了西四才下车我就往西走吧。找不着这个白塔寺与庙门了，找不着，文化大革命已经都拆了。哎呀，后来我就那么找，你说我上哪儿了？我就喊梁慧珍，喊梁慧珍，因为搬家我不知道。啊，58年我是在这个福音堂，他们的搬到这儿，我也不知道哪儿是白塔寺四少，都不知道，我就往里走。有一家还没有睡觉，啊，他说梁慧珍住在这个高房子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哪个是高房子呀，我就回上回去以后啊，看看我那个儿媳妇三儿媳妇，她那点着灯呢，她睡着了，点着灯了，我问谁去，谁都没有问，我就问他，他说梁慧珍呢去车站接人去了。我说要接着就是我，这些儿媳妇都没见过面，我走的时候老大才17岁，他梁慧珍去车里接人去了，我说接着就是我，在这时候他就把钥匙拿出来，开门，那么我到了以后我就开始用水洗脚了。
哎，我看这灯怎么会亮了，奇怪，我就快跑两步，哎，一开门，我看他在洗脚呢。 哎呀，我没话说了，他的光头，没话说了，他正在洗脚呢，他还挺高兴，他跟我说什么？哎，还给我60块钱，还给我60块钱，让我旅费，帮助我60块钱回来，我也没话说，见他没话说了，瘦点儿，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又欢喜又充满了感谢，我不知那种感情什么，见他。但是那时候我已经补差，我已经退休了。第二天我仍然上班，我也没休息。第二天呢，我就找我们领导去，见他们并没有话说。哎呦，他就跟我说我还给我钱呢，他以为家里很困难。其实我那时候已工作了，我那孩子也开始去工作学徒了。哎呀，见了以后那种心情，哎呦，我充满了感谢。怎么感谢呢？我就感谢主，神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他判的是无期徒刑，在人看来不能回来的，只有死在监狱。但是神使不可能变为可能，他怎么会回来呢？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谢就是这个，神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第二个感谢，我看他身体很好，洗脚什么的，并不是我想象的。哎呀，回来以后有病啊，我还得伺候他呀。并不是很结实，所以这第二感谢，就充满了感谢。有什么话好像没不会说了，也不知20多年没见了，说很奇妙。我就充满感谢这两种的感谢，看他的身体，看神的大能，所以我也很受感动。当时第一个就是感谢神，没有可说的，就会回来。我万万想不到回来，我却知道坏事变好事。他入了监狱，就等于入了保险箱了，不然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也打死了，活活打死更难受。所以我就想到这里，我充满了感谢，我不知说什么时候好。他洗完脚以后也没吃饭，他就睡觉了，我就拾掇拾掇这个呢。
那么现在回来了，回来以后，79年10月回的，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天天来，又看圣经了，又祷告了。后来我们就开始聚会，所以在80年我们开始建了会。教堂的牧师给我说：“你别聚会呀，你连公民权都没有，你不要聚会。”但是我跟他说：“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那么我们开始就聚会。家庭聚会是非法的，不受政府保护的。但是我不妨碍治安，不妨碍生产，你又不能干涉我。无论如何，没有公民权，我们还是聚会。一直聚会到现在，我们聚会呢是非法的，我都认为我们不妨碍生产，不妨碍治安，你没有理由停止我们的聚会。但是政府要求我们登记，他李科长来了，就说是让我们登记。我就跟他说，我们对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例啊，有6条，我们不够资格。你看，我就是这间屋子，我也不是个牧师，我们没有这个经济，没有这个规章制度，更没有经济基金，我们不灵。这个李科长说，虽然你不是个正式的，你可以说是个简易的宗教活动场所，因为他知道我的影响，你来各平里他都来了。所以他就说：“哦，我说我给你，我给大家商量商量，下礼拜二我到那去，下礼拜我就去了一个区政府了。他们很客气，我说我们不够资格来登记，不登记要停止聚会，我们已经停止聚会了，在2号我就停止聚会了。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人家不登记，你停止聚会了，那么我。”他说我们这西城区啊要开个会，我说既然我们不登记了，就没有来的必要了。我们的电话给你，你可以有时候打电话吧。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停止聚会，信徒他不停止，信徒照旧来，照旧了。最后第三次，科长来了，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是聚会，聚会人越来越多，我就给他说了。我是信仰至上，什么时候国家的法令与我信仰抵触，要听从神，不听从人。那个女的，我们给完了给我记下来了。我以为呀，她要办我，可是她 后来没办我，现在我们照旧聚会，所以在我们这个最近这三年，每年八月都是有300多人受浸。可是他们现在对我的办法就是随时停止聚会。我们被多次停止，其实有两次我跟你说一说，就是蒋主席请来的美国有3个代表的团，他们来了，来了以后他们在北京住了1个礼拜，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宗教自由，有没有人权，就为了来的。来了以后，政府不让我回来，1个礼拜不让我回白塔寺。我就跟他说，你不让他们见我，不让参加我的聚会，什么叫宗教信仰自由？你不让我回来，让我在不让我回白塔寺，我请问什么叫人权？现在我是中国的公民呢，我不是犯人呢。他们不听那一套，就是1个礼拜不让我回来。他才说你应该给政府配合政府做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什么叫配服。那么他们走了，他们去西藏了，他们就是要调查个问题。另外还有一次，总统来了，不是这个 Bush，总统来了。他说有2000多记者到北京来，怕这个记者见我。那个便衣警察礼拜天，今天不这个，今天不聚会了啊，就是原病了，说我病了，怎么？所以我们每次开什么大会，或者是人大会，开什么会，你们把这聚会缩短一点，人少一点啊，不要怕出事儿。现在我们受限制，就是随时随地的停止聚会，因为我们聚会是非法的，不受政府保护的。如果我们登记以后，那我们可以公开的聚会，而且是政府的保护，要有3次教堂的领导，这个我们不能做。我们认为我们不是人民团体啊，我们是属天的，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拒绝登记。那么现在我们呢？因为搬迁的缘故，已经搬到这里，我们没有聚会了。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就化整为零，打游击了。我们保持我们的家庭聚会，家庭聚会更多，而且我也每个月有5次出去，有5个家庭聚会。现在我们讲，所以你们可以放心。虽然我们受很多的限制，一定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虽然我们受很多限制，但是组织工作在中国一直前进，好像使徒时代一样。
我奉圣父、圣子、圣女的施洗，归入他的死。
阿门。谢谢。
我很感谢主，在这些年，通过劳动的锻炼，身体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劳改犯呢，有3个结果，也跟你说一说。头一个，上吊或者跳江；第二个，神经错乱；第三个，通过劳动锻炼，身体好了。所以我很感谢主。如果没有这样好的体育锻炼，我也活不到现在，也活不到66。我很感谢主。现在回来了，虽然是20年，但是身体还是算健康。所以我们有一个觉知，就要让我活一天，我要服侍主一天，因为我想不到什么时候这个世路要走完，也不是主哪一天要来，那其实也是，所以一定趁着因为今天要为主活着，为主做工，直到他来。他们也是那么想，这个人被共产党，监了20多年，会说共产党好吗？但是我很感谢主，我没有怨恨共产党，因为我一切都从主那里接受的，而且现在正知道都是为我的好，所以心里非常的感谢主，对共产党没什么埋怨，没什么怨恨，这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现在我就知道，现在太好了，过去是耶和华所的牧者，现在不是了，就是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我还得感觉现在生活的非常的好。现在6个孩子，老大63了，现在这6还都退休了， 啊，他们都有五个受洗的，他们都是很为人很好，没有一个先喝酒的。我们聚会，他们来帮忙工作，啊，我们很感谢主，啊，第二代他们很爱主，啊，第三代有10个，第三代也有3个，那受洗的，啊，很感谢主。
好，这个 video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到这里头。然后，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去看一看他们的。其实还有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分享他们的见证中间的细节。那在白塔寺的这个家庭教会里头，他们其实是真的是为主。多年一直是全心的这个投入，去举个数字吧，基本上来讲，在袁向成去世以后，梁慧珍，她基本上早上午下午都会接待探访的人，大概平均一年可能都有到2000人以上去他们家，那基本上呢，他是有些是慕道友，那他就给他们讲福音。那有些呢，就是有其他的一些个属灵上的更多的这样的交流，所以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也可以算是一个无名的传道者，因为在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家里头开放家庭，然后多年为主，默默地把他们的这个所有的精力都奉献出来。我觉得这中间也蛮感动的，就像梁慧珍，她在一天挣8毛钱，一个月20多块钱的时候，那他还要拿出10一奉献，然后帮助在他们教会受洗的另外一对夫妇。这个岁月中间真的是神给他们祝福，也给他们帮助，带领他们，真的是蛮有神的恩典。所以看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感动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再介绍他们更多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找一下他们的资料。梁慧珍写的《走过流泪谷》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真的是很感人的。那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分享一下，把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留给大家。如果你有愿意有分享的，就请你把这个 unmute 一下，然后跟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有弟兄姐妹愿意分享一下吗？那个，其实有一点那个小荣啊，就是我太太小荣，她来美国之前，他们那个时候她是去白塔寺去过这个有一段时间去袁向成他们家的，那时候的家庭聚会大概是平均起来1、20人，然后呢，小荣讲呢，就是袁向成对圣经很熟，他的分享的一个特点，基本上就是说他讲道之前和讲道之后都会跟新来的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流，了解他们，然后呢，跟他们认识一下，他的讲道呢，非常的就是跟人距离非常贴近，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感觉很温暖，这样，这是他的那个这个分享。
陈哲，我也来分享一点好了。
好。
我就是听到那个姊妹说她那个，她说她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和神在面对面的讲话。她说比当初她讲话的那个当时，感觉好像离神更近。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要在苦难中才能更多的经历神嘛。我这就是我的感受。
是啊，其实像我听到他这个话，我也是真的是挺注意的。实际上，每个人的灵命的光景自己最清楚啊，跟神在有的时候真的是更加的关系亲密哈。好，还有弟兄姐妹愿意分享的吗？
我分享两句啊，我阳光，
好。嗨，
对，
杨刚，你好。
哎，对，我就觉得真是每次就这种宣教士，还有是这种在一线的这个牧者哈，真的他们的事迹非常感人。我觉得特别受感动的呢，就是他说的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出神说是出于我，那我就默然不语。而且这个牧师不，这个谁，就这个原就是这个
袁向
牧
晨。
者。对，他那牧者最后说：“敬畏耶和华，一切都无所缺，就一切就是就没有什么可缺的。”哎，我发觉真的是他们在这种苦难当中，是神的恩典来托住他们的这个信心，然后真的是亲身感，这个神只有真有活的。其实我在生活中，我也感受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扶持软弱的。然后有一个牧者曾经说过，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就找不到除了为耶稣而活的话，是找不到其他的活法。哎，我真的是感觉到，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那我们的这个灵命啊，就能复兴，我们的教会能复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次的这个主日学就是这个讲这些那个宣教士啊什么的，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在我们这种四平八稳的日常的这种就是这种常规的周日敬拜、什么周五查经的这种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冲击。如果经常看这种宣教士的这种事迹的话，肯定会能够。复兴我们的灵命，而且为我们将来，如果我们都是空巢，走向空巢了以后，真的是剩下的余下的光阴，是不是应该开足马力，真的为主而活？如果再不这样的话，都没有机会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说，哎呀，成为这个基督徒，这基督徒真的不是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是别人说你是基督徒才是基督徒，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反正这个主日学，我觉得非常受感动。这次，好吧，谢谢。
好，谢谢阳光。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看着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需要静静的坐一会儿，在那慢慢的想一想的。今天的主日真的是有点拖堂了，真的是抱歉哈。那哈森，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觉得我们感恩好像在这些危难当中那些困难当中我们能够更加来经历你你是信实的好像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看到你是不离不弃看守你的你的牧人仆人。主，你也让我们看到，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到苦难这些临到我们的时候，乃是让我们更加来亲近你，更加来认识你，以致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更加经历你的恩典。现在主给我们看到这许多有名无名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做榜样，让我们看到好像真的是阳光说的，我们过了四平八稳的时候，想想看，现在我们虽然面对疫情真的是就害怕这样害怕那样，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外面的环境，也不是外面的困难，我们的信心乃是从你而来，因为我们信靠的是大而可畏的神。谢谢主，今天给我们一段时间，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跟榜样也让我们学习到功课，能够以他们为榜样，走我们在这个世间剩下来的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
好，谢谢哈森。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陈周。
谢谢。